我们一起再到神面前说会话。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就像牧师所带我们祷告的一样，我们真的谢谢你这个特别的日子，还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也谢谢你今天是美国这边所庆祝的父亲节，你在地上赐下了我们地上的父亲，你也当我们天上的父亲，甚至你还赐下你独生爱子，更赐下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主就教导我们在地上所该做的事，所该说的话，所该行的道路，也帮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讨你欢喜。将等一下的时间完完全全恭敬的交托，求神悦纳，也求神带领，更求圣灵教导，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等我一下。好，今天要传讲今天的讯息之前呢，想跟大家先来看一个 video， 短短的一分钟的 video， 是台湾所制作的一个 video。
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足，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无常。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乐活防疫，健康生活。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委托一个艺人跟那个小朋友所拍摄出来的一个宣导短片。这是在去年在美国这边大概一月到三月正在大爆发这个疫情的时候，台湾就制作了这个短片，然后就在电视台上面就播放，宣导劝导所有的台湾的民众呢，能够因为疫情在不同的国家已经开始在爆发当中，那提醒大家要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有一个新的准备跟新的一个改变，所以他们称之为这个新这个运动，防疫新生命的这个运动。那这个影片播放之后不久呢，那当然台湾也不免其难的会有一些的境外的这个确诊的案例到台湾，可是台湾很光荣也很骄傲的在曾经在台湾的一个地标叫圆山大饭店的一个面向一个高速公路那一面呢，把某些房间在晚上的时候把某些房间的灯打开，显示出来是一个 zero 零这个英文字母，就是它跟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就是宣称说我们在防疫上面得到了显著的成果，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政策，以至于我们已经真正的把所有的病例归零了，很骄傲的也很愿意去帮助周围的国家，甚至也说了台湾愿意帮忙。那当然我是台湾来的，所以我当时也蛮感觉到这个与有荣焉的。那可是这个事情呢也持续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大概从去年的四月到年底十二月这八个月，总共252天的时间，台湾真的是零确诊。可是从零确诊到今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开始有一些飞行这个机长带入的这个病毒以后，一下子从零跳到了333例，然后就有很多的报章杂志开始在检讨开始在研究，甚至在预防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那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这个讲法，也有很多的苛责，但其实最终几乎所有的这个媒体也好 报章杂志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台湾虽然有252天的零确诊，但是从0到333很快，原因是因为外紧内松。外紧内松这个政策并没有错，但错在后面这四个字，安全的错觉。也是台湾的民众呢，已经很骄傲的跟大家讲，我们可以自然的生活，所以虽然还是有戴口罩，但大家的警戒心就松懈了，认为这周围已经没有病毒的存在了。虽然政策，国家的政策也稍微有一些的漏洞，但是最主要的是人民百姓自己，他的错觉，他认为台湾境内没有病毒了，所以我们可以照常的聚会，我们可以照常的吃喝，也真的照常这么过了大概8个月。结果现在台湾从5月初开始一路到今天都还是没有办法归到零。最近这几天可能比较好，它这个病情呢可以降到大概100多。可是整体性来讲还是一样，大家还是在恐惧当中。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状况啊，在台湾目前发生的状况，以及我所看到的这个曾经记得看到这个短片呢，神给了我一个提醒，就可以想要跟大家来传讲的讯息就是防疫的新生活。其实这个疫呢，虽然是疫情的疫，但另外也是安逸的疫。或许台湾人民在过去那8个月太安逸了，以至于当病毒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应变，也来不及做准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或许生活过得很安逸，甚至我们在美国这边，因为过去的这种种政策，打疫苗也好啊，大家可能守规矩也好，现在慢慢的大家也开始，美国我们也开始觉得，我很骄傲可以跟大家讲，我要开始开放了，因为这个紧缩的日子呢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应该就是舒服的日子了。有人开玩笑说，在疫情的期间呢，我们紧张的是要来量体温因为都很害怕发高烧。但是因为 lockdown 也好，因为生活不便也好，尽量少出门也好，宅在家里，所以后半段话就说，那等到疫情过后呢，我们开始要量的不是体温了，是体重了，因为我们都宅在家里吃太多东西了，就发胖了，因为太安逸了。基督徒的生活会不会也太安逸了？因为我们真的好像在，特别是在北美，特别是在美南这一块地区，我们叫 Bible Belt 的这个地方，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似乎并没有像其他的这个受逼迫，基督徒受逼迫的这些地区那么的严重，以至于我们可能是不是也有安全错觉，认为撒旦应该不至于来搅扰我们，撒旦应该暂时没有机会来管我们，他去骚扰那些属灵的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更容易一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万一哪一天病毒，其实病毒都在我们周围，即便台湾当时那252天没有所谓的新冠的这个病毒，但还有其他的病毒存在，只是这些病毒或许不致命，但我们新生，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新生活也是一样，或许我们感受不到撒旦鬼魔在周围真的很强烈的搅扰攻击我们，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当我们放松了我们的警觉性的时候，或许就是这一个攻击趁虚而入的时候。所以我祷告以后，我觉得神给我这样一个感动，也帮助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重新的来检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既然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那这个新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于未然？所以我期盼这接下来有一系列的讲道呢，可以在这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那今天防疫新生活的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叫做食物的食这个对华人来讲应该是很直截了当都可以清楚知道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吃饭皇帝大，民以食为天，所以神就是感动我，让我想到食物这个地方成为第一个防疫性生活的这个讲题我相信是有它的道理的。 因为对我们华人来讲，饮食文化真的是五花八门，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各地的小吃跟美食。每次看到在节目上面的这种美食食物的节目，都让人即便没有在现场听他们在讲，都让我们那个口水直流。所以食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比较多一点，但是都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大家熟悉的经文，主要是要大家去思考一个不同的观念跟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经文。所以期盼大家有一起能够领受圣灵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时间。首先第一个我让大家一起来看的，这是在创世纪的一个经文。为什么食对我们这个这么重要？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到30节，第一章是指神创造天地，27到30节是神创造天地的这个末了了。那26节提到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使他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又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晒出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情就这样聊。神创造的天地不是创造完了就算了，神创造完天地以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看过去，但没有注意到的部分我让大家一起来看。首先神造了人以后呢，有一段话说要使他们管理，要管理什么？管理这个海里，管理这个地上，管理这个空中，所有的一切都在人能够管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人，但把人的使命交付给他们，要他们来照管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不是把使命讲完了，就像公司老板跟你讲你要做什么 project 以后，然后就没事了。神不是那样子任由你自己去自生自灭的神。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得到的，在28节神先赐福，神是一个很愿意赐福给众生的众人的这个神，所以他就先把福分给了人，要他们去生养众多，去遍满全地，然后再来才是你要管理。赐福完了以后先给你福分，再来把权柄给你，你可以管理所有我所创造的一切。那不是这样就好了，不是说要马儿好但又不让马儿吃草。所以神是巨细靡遗的神。在30节，在29节，神就跟人说，我将所有一切结种子的蔬菜，一切树上所结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连我们吃什么神都帮我们想好了，我们不用担心。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本来我们是不用担心要吃什么。那也不是说只有我们受惠而已啊！你看三十节，连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还有所有生命的这些生物，都赐青草给他们做食物。所以神连万物，除了人以外的万物，都照管了，他们要吃什么也都安排好。所以为什么食物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神觉得很重要啊！神赐福完了，给了权柄以后，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该日常所需供应给填满。好，这是在创世纪看到的。我们再往下看，一样创世纪在第九章，就是我们都晓得第一章神创造了天地，第三章因为亚当夏娃犯了错被赶出伊甸园，然后第六章因为这个地上的人开始作乱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洪水。第九章是洪水过后挪亚跟他的孩子出来，从这个方舟里出来。那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到说第九章第一到第六节，他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是不是跟刚刚很像？神在第一章的时候先赐福给人，然后呢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也是跟第一章一样，遍满全地， 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原文是交付给你，那个手有 power 的意思，也就是有权柄、有 authority 的意思。所以跟第一章所讲的你要去管理是一样的意思的。然后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跟第一章一模一样。祝福给了权柄，再来跟你们讲什么东西是你们可以吃。所以神一直都在照管着我们的需要，一直都没有把我们放弃。但是第四节开始，跟创世纪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的吩咐是很相似的。那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的，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有提到这个园中的果子，哪些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几乎都可以吃，唯独那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不可吃。第九章这边也是一样提到的，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吃。第三节说，什么动物，你活着的动物你都可以吃，但是带着血的肉你不可吃。那吃的会怎么样？吃的时候呢，我必讨他的罪。其实原文是讨他的血，也就是你们要是吃了带血的肉，我要讨这个血债。而这个血债呢，不单单是对人，第五节的中间，不单单是对野兽，野兽来吃你们带着血，野兽也会被我追讨，人也是一样，甚至你们属于我的以色列民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赏善罚恶，他清清楚楚的，赏罚分明的。所以罪的代价本来就是死，这一句话是不可能直接挪去的，一定要有对这个罪的死价来做回应，收回来才有办法平复掉，所以才会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这个地方就跟前面的提醒一样，有不可以怎么样的，否则一定怎么样的这个条件在当中。所以食物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对神来讲，神看重我们，神也看重这些食物，我们要吃的食物。既然是神看重的，另外有一群人也会看重，就是撒旦。我们一起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节，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的经文。他说，在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然后魔鬼就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就是刚刚神所要我们体会供应的那个食物。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出的一切话。然后第五节，魔鬼又带他进了城里，叫他看殿，从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又带他到一个最高的山上，把世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 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是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节里面，跟刚刚我们在创世纪所看的那些经文里面有很相似的地方。撒旦知道食物是神看重的，也是我们日常所需的。当耶稣这个禁食四十天之后呢，肚子一定饿了，所以撒旦用食物来引诱他，来试探他。第二个试探是撒旦说，你可以跳下去看看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就会扶着你，直接让你受伤。如果我们去看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无灾无难无病无痛，我们会 说他怎么样？哇，你好有福气啊！所以中间这个第二个试探是不是跟福神的赐福有相关？最后俯伏敬拜我，那是什么？那是你把权柄交出来。这就是一开始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所交付给人的这个使命，你要管理，那就是权柄。所以撒旦很清楚知道，神一开始给了三样东西给人，他要从耶稣身上再把它给夺回来。 但耶稣很清楚知道神是谁，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也很清楚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常记在心里面的一句经文之一，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也晓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可是会不会我们日子过安逸了，在我们在这个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很渴望神给我们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勤奋的读经。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希望找到 funding 的时候，我们很渴望这个神提供 funding， 所以我们认真的读经。在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有病痛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也很认真的读经，希望神可以医治，可以行神迹。但是当我们日子开始平顺了以后， funding 拿到了以后，这个身体得到医治以后，我们会不会就因为我很忙的工作啦，我很忙的这些下一个项目的准备啦，那既然没有生病了嘛，小孩子得上学啊，那这个太太得买菜啊，我们也得出去旅游啊，去享受神的供应啊，所以会不会就变得比较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撒旦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我。所以食物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对撒旦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可以借着食物来挑战我们。那这个食物呢，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食物，刚刚马太福音所提到的，他说你若是神的，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中文是写食物，我们的英文的圣经也很清楚的表明那叫做 bread， 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 artos 就是我们讲翻成中文的面包啊，或是我们讲以中东的那个习俗叫饼，无饼鳄鱼的饼，所以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这是新约。那难道旧约就没有跟饼相关的这个经文吗？我后来发现有，而且就是一模一样的，在以赛亚书65章25节，以赛亚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这是将来那个美的无比的那个天地，然后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个食物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叫 lehem， 就是英文的 bread， 就是我们的面包，就是我们的饼。所以不管在新约或者是在旧约，神所表明的一切这个食物都跟我们所谓的这个饼有关。所以当旧约讲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以色列民知道，当新约讲到这个食物的时候，犹太人也知道，所以很清楚的，这一脉相传的这个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就不至于太混淆或是太容易去错误的理解。所以这是食物的部分。那防疫新生活的这个食物的部分，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点是什么是主食，什么是零食。我在网上找到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是那些致力于要减肥的人所很注重的照片。左半边是主食，右半边是零食。左半边的主食大家看了以后似乎都没有右半边来的好吃，有薯片啦，珍珠奶茶啦，甜甜圈啦，饼干啦，蛋糕啦，冰淇淋啦，去电影院的爆米花啦，平常吃的巧克力啦，季节的月饼啦，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糖果 candy 啊，哇，这些你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去划下界限，不单单是小孩子，连大人都很想伸手去拿。特别比如像台湾，我觉得每次回答我们口舌之欲就很想喝珍珠奶茶，而且是几乎可以达到每天一杯都乐此不疲。那我们也晓得这些食物真的，右半边的食物真的好像比左半边的食物要来得吸引人，知道要来得容易满足人心。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可以用右半边的食物一直吃，照三餐吃，每个礼拜一模一样的每餐都吃？ 有，但他的身体很快就糟掉了，因为他缺乏的那个主食。主食虽然是看起来有些粗糙，有都是米面类似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原始的东西，这些零食都是被加工制作过的东西，这是平常我们所吃的食物。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主食是什么？刚刚耶稣回答这个撒旦的试探的话语，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都晓得啊、哦，耶稣所讲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所以我们也都清，基督徒也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主食应该就是圣经。可是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读的是什么？荒漠甘泉啊，每日灵粮啊，更喜欢读的是它里面那个小故事。我没有说那个不好，零食当然也可以吃，你饭后甜点到餐厅吃饱饭以后，盛上来一个冰淇淋或是蛋糕，你不会说哦 no, 这个不是主食，而且不健康，我不吃。没有啊，我们也是欢喜快乐去享受，但那个是一个点缀。可是我们如果在属灵的光景上面，我们只专注于专挑这些所谓的零食来吃，也难怪我们吃不下主食。就像我们家小朋友一样，每天我们有三餐可以吃，但三餐的中间他肚子饿的时候，有时候会去跟我太太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一点饼干。那如果时间离主餐要主这个三餐的 正餐时间要比较间隔比较远的啊，可能稍微给他吃一点水果饼干倒还好。如果已经快接近吃饭时间了，他还在要求要吃个什么饼干，那不行，因为他一旦吃了饼干，他就吃不下主正餐。所以我们属灵的光景在自己检讨自己的时候，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我们到底是着重于零食还是着重于主食？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这个也是我们清楚知道的故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在旷野就发怨言了，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可以吃的饱足，我们可以吃那个麻辣火锅的，但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个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死在这里啊，都饿死在这里啊。结果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下来给他们吃，百姓要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要试验他们有没有遵守我的法度。那到第六天他可以把收的预备进来，比每一天多收了一倍，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他们出去收也收不到东西。那每天所收的，在十四节开始他说，后来露水上升以后，就看到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就是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天上要降下来的食物。然后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答，问说哎，这是什么？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要赐给你们吃的食物。然后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到帐篷里，按着人数收集起来，每个人所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去收，有多收的也有少收的，但是是按着自己的量去收，然后多收的也没有剩下，少收的也没有减少，每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来收取。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读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很喜欢跟人家比较。哦，我看到那个人他一个月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我也得学他一样。哦，我看到那个谁啊，这个一年之内把圣经读完，我也得学他一样。我们不用学别人，神要我们吸收多少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神的胃口开的时候，我们吸收的多；我们对神的胃口少的时候，我们吸收的小。当然胃口为什么会少，你要去思考了，是不是零食吃太多了，或者是我们有生病，病人他的胃口绝对不好。那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完全没有胃口的时候，那就非常小心了。所以第三十一节他说，这食物以色列民就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色的，滋味像薄饼一样。原文这个玛拿就是这是什么，我读到这里我就很自然的想到一个笑话出来。我说还好在当时 是以色列民被神拣选，如果当时就已经有美国人了，这下子完蛋了。因为你看第十五节，以色列民看到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结果他问这是什么，最后那个东西的名字就叫这是什么，原文是 man man， 所以翻过来是 mana， 就是马，我们中文就是 mana。 那如果万一当时是美国人的话，一拿到这个，搞不好就 SH 那个字就出来了，所以这现在就变成什么，这个东西就不叫马拿，就叫米田贡了、啊、所以还好不是美国人在现场，犹太以色列人当时问说这是什么东西，结果那个就变成那个东西的名字就叫这是什么。那马拿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那是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的主食，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零食可吃了。那神借由这个马拿给以色列民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他要试验看看到底你们有没有在遵守我的话语，有没有在遵守我的典章律例，因为你们只会抱怨，我只好试验你们会不会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法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防疫新生活的食，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到底是主食还是零食。第二个，到底是蚕食还是鲸吞、啊、我刚刚讲了主食跟零食没有绝对的不好，零食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借由那些不同的人的生命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读神的话语上面可能有一些的带领的引用、啊、但是主要的我们还是要以神的话语为主。蚕食跟鲸吞，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知道，蚕食就是吃得很慢，跟蚕宝宝一样，鲸吞就是鲸鱼一次吞了一大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信主刚开始没多久，以前我那个教会呢，他们正好要献堂，就有一个教会就举办了一个活动，牧师就说，他发了一个经文卡给大家，他说如果你可以每天读一节经文呢，你可以三年把整本圣经读完。如果你对神的话语的胃口比较大，你每天要读三节圣经，那你大概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你只要把那整张的读经卡能够填满了，你一整本圣经你都读完了，把这个卡片拿回来交到教会呢，教会会送你一本圣经鼓励你。啊，对于我一个初信的人来讲，哦，有礼物可以拿那多好，所以我卯起来的念，真的在还没有到一年之内我就读完了一本圣经，读完一次了。所以我就拿来那张卡跑去跟主任牧师讲，主任牧师说哦好没问题，我们就发给你一本圣经。然后当时我第一本拿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祈祷本，那个祈祷本。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去拿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教会当中那个圣经还有不同的版本哦，我瞄到了有什么灵修版，有什么这个研读版，还有中英对照版。那我想哎呦还有那么多本，那牧师也没有说，他只说你读完了一次，你把那张交回来就可以领一本。我想那我赶快再读第二次好了，所以我又很快速的大概又用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又读完了第二次，又兴高采烈拿那张卡去给牧师。我说哦你读完了第二次了，我说对对对，那我可不可以再拿一本？哦可以啊。那我就说可以，这次我可不可以拿那个所谓的研读本圣经，我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学问的样子。我说好没问题，就给你研读本圣经。然后我发现哎，这样感觉起来应该还可以再拿哦，所以我又很快速的又在大概三个月之内又把一本圣经从头到尾又读完了，然后兴高采烈又拿着那个卡片去。这次我心里面笃定我要换中英对照圣经，因为我在这边嘛，有可能有机会碰到老美的时候，他们讲一些英文的圣经我不懂，所以我要中英对照圣经。我去到办公室，牧师看到我拿那张卡就晓得我要干嘛了，我说你又读完了，我说对对对，我这次可不可以要中英对照圣经。他说可以，你可以拿，但是阿德啊你要读慢一点。我想哇牧师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也不过拿三本而已啊，而且我拿了也不是拿去变卖啊，我对我自己都有帮助的啊，我下一个目标是想拿那个灵修本，我没有讲出来而已。可是牧师说你要读慢一点啊，读慢一点才可以读懂神要跟你说的话。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慢慢的从鲸吞式的读经慢慢的减少那个分量，否则狼吞虎咽有时候一开始可能是需要，因为需要大范围的知道，但真正你想要认识神的话语更深的时候，圣经当中是什么？ 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什么叫昼夜思想？我不可能昼夜思想整本圣经啊。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可能就那么一句两句而已。所以到底是要精耕，到底是要蚕食，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就像刚刚收玛拿的一样，有人多收，有人少收，我们不用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当时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跟神之间的互动，我们自己会有所选择。当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神会借由环境来跟我们提醒。所以到底是蚕食或者是鲸吞，我相信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第三个，细嚼慢咽跟食不下咽。这让我想到，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在养大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经验。小朋友当会吃我们人的食物的时候，他要嚼，他要咀嚼。小时候是喂食物，你看一塞进去他就吞下去，塞进去就吞下去。可是当后来他长牙齿以后，他要咀嚼，你会发现有时候小朋友吃饭一口饭嚼啊嚼啊嚼，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医生的这个教导，每一口饭要咬30下再吞下去，他嚼啊嚼啊嚼，可是他就是没有吞下去，就在那边嚼好玩的。那我们父母亲就会跟他提醒要吞下去，我们有时候提醒的是不要吞那么快，要嚼碎了再吞下去。有些小孩子是这样，有些小孩子嚼了老半天还不吞下去，甚至嚼到睡着了，嘴巴含着那个食物根本没有吞下去。同样的，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是一直在那边咀嚼，只想研究，但没有想要在生命当中有扎根，那就变成食不下咽。还是说我们有细细的咀嚼但有所品味？我们从下面经文来看，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对神的话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你是知道我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我不要向他们残忍取我的性命。我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啊。当时耶利米是被屈辱的时候，然后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先知耶利米把神的话语当真正的食物，不是真实的食物，是灵里的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如果耶利米读神的话语没有咀嚼，没有思考，没有默想，他怎么有办法心中达到欢喜快乐？我说了，一开始我说了，我看了很多的美食食物，看他们这样吃的津津有味，我都口水直流，但我绝对不知道它的美味。等到有机会我去到那个美食食物所介绍的那个餐厅的时候，我坐下来，我点了他同样的那道菜，我在吃的过程我绝对不是狼吞虎咽，我一定是细细的品尝，就像他当时那个美食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所讲的，那个嘴巴那个味道在舌尖上跳动，哇，那个辣味在周围这样子余绕，可是那个鲜甜的那个海鲜味又留着在那个齿缝当中，是慢慢的去品味，然后吃到那个地步就哇，真的吃到他当时那种感受，换我露出那个哇，真的是 enjoy 的那个微笑。我们对神的话语在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去咀嚼神的话语。如果有适当的咀嚼，我们才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欢喜快乐。不单单是耶利米，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了，他说在以西结这个30年4月初，这 有可能他当这个先知30年，也有可能那个王的年代30年。他说神的意象临到了他，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这个以西结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那神在说话的时候呢，神的灵就进到了以西结的身体里面了，他已经是很疲倦了，他站了起来，然后听到那个神的声音，然后第三章一开始他说，神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因为神展开异象给他看，要以西结去吃神的书卷，吃完了好去对以色列人讲话啊。然后以西结就真的开口吃了那个书卷，而且呢，神又对他说，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个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吃了以后，以西结说什么？我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如果他没有咀嚼， 怎么会有办法齐田如蜜，狼吞虎咽也不过是填饱肚腹，可是他在那边咀嚼，他就感受到神话语的甜蜜。所以如果不咀嚼就吃就吞，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到神的话语的滋润。我们有真正的去咀嚼的时候，那就那个奇妙的这个感受呢，就在不言当中，是自己去体会的。好，第四个，食水之味跟食不知味。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来，我从那当中来领受的。在尼希米记，在旧约里面，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提到了这个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时间在七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就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宽阔之处，然后这个尼希米呢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传给摩西的这个律法书带来，所以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注意哦，听了能明白了，听不明白了他根本也不会来，不想听了他也不会来，而那些来的呢，都是神所拣选或者是被神话语吸引的这些男女到了这个当中来，要听这个以斯拉把这个神的话语给展开来尼希米把这个尼希米记提到这个以斯拉把话语给展开来。那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的，他说从这个第四节提到文士以斯拉为这些事情巴拉巴拉巴拉一堆的人名啊，这一堆的人名呢，我们常常看读经的时候就把它略过了啊。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相信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可是这些的人民是有它的意义在的。这一群人民呢，有些人站在这个以斯拉的左边，有些人站在以斯拉的右边，就好像在讲台上面一样。那为什么要这么站？可能以斯拉要念这些律法书念很久，或者是说他念的沙哑了，旁边人可以帮忙念，或者是聚会的人很多，必须要像诗班一样一起来颂赞，来诵读神的话语，站在远处的人才可以听得到。无论如何是一群的人一起来服侍神，在传讲神的话语上面。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然后去称颂神，然后第七节开始又一堆的人民。你若仔细去看第七节的人民跟前面的人民是不一样的，第七节的人民呢是站在百姓所站的地方，然后第八节提到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去念神的律法书，而且还讲明他的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这些服侍神话语的人呢，不单单把神的话语念出来而已，还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把它解释清楚，让底下的百姓听了以后不至于懵叉叉。那有些人听了以后，就像牧师常常在讲的，有些弟兄姐妹听完了一篇道以后，他很受感动，他哀哭触动了，他哭泣了。这就是第九节所提到的这个场景，因为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对他们的生命有所感，所以他们都哭了。第十节提到说，以斯拉跟他们讲，你们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也不能预备的就给他能有吃的就吃，就像我们的爱宴一样，因为今天是主的生日，你们不要忧愁了，因为我们要靠神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利未人呢，使众民都敬慕，因为下面有很多利未人在服侍嘛。然后今天是生日，不要做声，不要忧愁，因为利未人使众人敬慕，说今天是生日，不要做声，不要忧愁。这些人在服侍神的话语上面，刚刚我所让大家看的食髓之味，因为听懂神的话语，被解释又有触动了，知道那个滋味了，甚至好过他接。这个祭司对利未人对他们讲，你们去吃喝，有可能当时有些人根本连吃喝都不愿意去吃喝，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满足了。如果我们吃了一点滋味都没有，那对我们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读过去一点滋味都没有，我觉得那只是在浪费时间。可是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是抱着我想读出它的滋味来，我相信神自己的话语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帮助。最后一个叫自食其力，还有食人之力。在刚刚我们所读的一些经文里面，有提到当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回撒旦魔鬼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引用在生命记八章一到三节里面所提到的。那在 生命记八章一到三节里面所提到是说，今天我所吩咐你的诫命呢，你要遵守，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啊。然后是要纪念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民四十年，是要苦练他们，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内心如何，到底有没有把神的主食摆在心中，到底有没有把主神是那个王摆在心中，有没有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这样子苦练他们，将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他们吃，是要让众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虽然是天上赐下玛拿那样子的一个主食很单调，但是因着与神同在还有神的能力的作为，其实他们是这样子饱足了四十年。不单单是肚子饱足，他们之所以有办法存活在旷野流浪那四十年，是因为神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是一个提醒，在生命记里面的提醒，但是是别人提醒的。在最后的这个诗篇，我要让大家看的诗篇119篇里面，119篇是相传大卫所做的诗篇，我相信是很合理，虽然没有写作者，但是必须要有大卫那样子的经历才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肺腑真言。他里面提到43节到50节提到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素来我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说你的法度，不至于惭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要遵循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要思想你的律例，求你纪念你仆人所应许的话，这样我有盼望，这话把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这些蓝色字迹我说 highlight 起来，很容易会 catch 到我们的眼睛。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典章，神的讯息，神的法度，神的命令，神的应许。可是刚刚我所让大家看的是自食其力还是食人之力，什么意思？我们读神的话语是我们自己读了以后得着那个利益呢，还是需要别人来读给我们，让别人帮我们咀嚼以后我们才得着那个利益？我们常常喜欢去参加查经班，没有不好，可是不能仰赖查经班的读经，因为查经班的读经是那个预备的人解释给我们听的。常常也听到那些预备的人弟兄姐妹说，其实预备的人他所得着的更多，因为在预备的时候神自己的话就对他讲。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被assign到这个读这个带查经的时候，有些人是战惊恐惧不敢去做，说我没有受过训练，其实不是没有受过训练，是没有曾经读过神话语的甜蜜。可是你真的接受了那个使命，你去读，你去准备的时候，你会得着的更多。你在被assign的时候，你不会担心害怕，你不至于跟可能不至于跟人家抢着要来带，可是至少你在被assign到要带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去沉浸在跟神话语的那个大游泳池里面。这段经文我刚刚说的神的话也很容易会跳出来，可是另外一个我让大家去看的这个诗篇119篇的作者呢，从43节到第50节我说挖出来给大家看的，这里面好多个字，我，为什么？是因为我自己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不离开我的口，所以我来仰望你的章典，所以我来守你的律法，所以我想要自由而行，所以我想要来考究你的这个法度，所以我自己在你命令当中自己很开心，是我所爱的，我思想你的律例，我自己有盼望，我被救活了，在困难当中。这完完全全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所以读神的话语若是需要别人来帮我们读，效果真的差很多。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吃饭是像小孩子，我们当时喂小孩子一样，有时候咀嚼，或是用古时候没有那个食物搅拌器嘛，都是父母亲咀嚼完了以后把那个食物再挖给小孩子吃，因为他不懂得咀嚼。可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会这么做啊，我们都自己吃啊。那我们灵里面呢，难道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还希望人家咀嚼完了以后再给我们吃吗？我现在咀嚼完了食物我给我太太吃，她会觉得好恶心。那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期盼？最后我想用一个那、这个过去这两个礼拜的一个经历跟大家做个结束。本来我是上礼拜要讲这段这个讯息的，那因为徐牧师他有事跟我互换，所以正好给了我一个经验，给我一个机会去做一个实验。我们都晓得说我们要读神的话语， 可是如果不读的神的话语的话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上上礼拜我不敢过去这个礼拜做，因为过去这个礼拜我还是要好好的准备这个这一篇讲道嘛，就一准备这篇讲道我就有在读神的话语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过去这个礼拜做。但我在上上礼拜的时候，当徐牧师跟我说要换这个礼拜的讲道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我就做了这个实验，我一个礼拜我不去读神的话语，除了礼拜三徐牧师有带这个小组的时候有读到除此以外， 我刻意的不去读神的话语。大家晓得我这一那个礼拜没读神的话语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什么事也没发生。所以我没有读神的话语没事啊，没关系啊，不会死啊，真的啊，那个礼拜我真的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啊，我也不觉得我面目可憎啊，没有啊。可是真的没事吗？如果真的没事，我就落入了撒旦当时在对夏娃的试探，你吃啦，你吃啦，吃不见得会死啊。夏娃吃了，他真的没死啊，因为他是肉身没死啊，可是他的灵马上就即将来临的神的分离就出现了。我那个礼拜我真的肉身也没有生病，也没有拉肚子，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出去被狗咬被车撞，都没有坏事发生，没有。所以没有读神的话语会不会怎么样？没事，可能没事，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没，生活当中没事，但我的灵可能是窒息了，挨饿了一个礼拜。我的灵所窒息的，呼吸不到的，所吃不到的，所造成的后果呢，或许没有马上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真的那一个礼拜没事发生，若不是这个礼拜要讲到，我或许就会那我也再多一个礼拜不去吃吧，应该没事吧，会养成习惯的。所以期盼我们彼此勉励，我也是个人，有时候也会有软弱今天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那就再多三天了。可是真的这样下去，持久下去，我们的灵可能就干渴，可能就枯干。所以希望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包括帮助我自己在内，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吸收，也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思考神你话语对我们的重要。因为真的你的话语对我们重要，撒旦才会在这个话语上面来挑动我们，来试探我们。也谢谢主，因着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立下了榜样，用你的话语来对付撒旦的攻击跟试探，以至于我们有路可走。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对你的话语有渴慕，也能够体会那各中的甜美的滋味，让我们可以生命被得着，生命被激活，生命被丰盛，有机会将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传出去给还没有得着神你生命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